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昆明三一事件之后呢，中国的公安部要求各都市进行常态性的武装巡逻。3月14号，成都闹区春熙路忽然许多人跑了起来。根据中国经济观察报记者的说法，当时是一群少数民族在街上走过，看见他们的成都人吓得跑起来，而那些少数民族也吓得跑了起来，于是满街的人都跑了起来。春熙路的散逃事件呢，是否是昆明三一事件的余震？而中国民众为何人心惶惶，一点风声就当作是孤冬来了？追本溯源，孤冬的真实面貌是否就是中国政府的高压维稳呢？而武装巡逻是否是防止恐怖暴力的有效方式呢？
今天呢，我们将邀请到两位嘉宾来为我们就这些问题呢进行分析。一位是在演播室内的美国哈德逊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先生，欢迎韩先生。
谢谢。
另外一位是哥伦比亚大学的访问学者温云超先生，温先生在纽约通过 Skype 参加我们的节目讨论，欢迎温先生。
韩先生好，两位主持好。
另外呢，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400-120-0551，400-120-0551，请您呢随时拨打电话来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
好，那我们想先第一个先请教一下这个韩先生，您觉得说？这个昆明事件，我们先从最追本溯源来讲，最早这个事情好了。昆明事件是不是就是这个所谓高压维稳之下所产生的产品呢？
我觉得这个恐怖活动呢，它本来就是一个有组织的，针对无辜平民进行攻击，然后以实现自己的这个宗教或者信仰或者政治的这个目的。虽然我们因为这个中共对这个信息的控制，我们不了解这个真实的这个情况。但是从基本的来看呢，所以把它定性为这个暴力恐怖行动活动呢，可能还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我觉得这个孕育这个恐怖主义的温床啊，有很多很多原因，宗教信仰，然后呢这个外国的占领，集权统治，贫困愚昧，很多。但是从这个就说，不管怎么样，这个活动这个暴力事件本身，我觉得不管有多大的冤屈，有多大的不公正，那么针对平民进行这种暴力活动呢，都是没有理由可以为他开脱的。
没错。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要反思中国的这个民族政策，因为中国长期以来是一个这个暴力维稳的这个固定的定式的这个思维模式。权贵滥权，少数民族被边缘化，长期处在一个二等公民的这个状况，又没有渠道来求助，对吧？来疏通这些一个矛盾，所以越来越激化。另外呢，海外的一些激进的这个势力的影响，也可能会引发这样的暴力恐怖暴力活动。这些我想跟中国的民族政策和中国的暴力维稳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他的那种维稳的方式可能并不是一个能够这个治本的一个做法，
绝对不
可能，反而是可能越打越糟，是吗？
是，这历来都是这样，因为你从过去长期这个三十年以来维稳的这个过程来看，越维稳越不稳。
对，
因为前三十年我们可以从一个数字可以看到，就前三十年中国执勤的这个警察死亡的人数大概只有900多人，不到1000。后三十年已经到了几万，
整三十年是吗？
对，
整个三十年里面，
后边三十年基本上差不多20000多名的这个警察
哇，
在执勤中间死亡，
差，
那就是说这个暴力啊越来越烈，所以这都是这个中共的暴力维稳的这个恶果造成。
是，
那接下来我们想请在纽约的温云超先生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最近看到了中国出现了多起的这个群众。逃逸事件，那么我们知道最多报道最多是成都的春熙路，另外呢，在广州呢，最近也发生了2起的这样的逃逸事件。您觉得是什么事情让中国民众都成了惊弓之鸟呢？就随便一句砍人了，就能让民众跑成这样呢？
我想，当然对于民众来讲，他们是各种不同的事情累积起来的这种不安全感。不过昆明事件只不过成了一个又一根稻草而已，这种不安全感可能来自于对国家治安的这个没有信心，也可能对环境或者是对未来的经济形势各方面的这种综合的一个心理因素的影响。当然最主要就是我们要观察一点，就是这种高压态势的维稳跟民众之间的信心是不是有 正相关的一个比例关系，是不是国家维稳投入越高，是不是有荷枪实弹的部队在街头巡逻，民众的信心就会更强呢？其实是现在看来是未必。这种民众对这种治安的信心，还有对现场这种应变能力，它是跟很多因素有关系。当然最重要一点就是社会之间本身的信任关系。当一个社会各个群体之间没有交流，没国家又严格的去压制这种社会之间的这种交流的话，这种恐慌就会很自然而然的产生。所以我们当然会认为，就是说这种没有信心的表现是直接的跟国家这种高压态势有关系。
那我想请教韩先生，就是您刚才也提到说这个民族政策本身也有点问题，那我们看到说，我想请教说，从这个昆明事件之后，您看到中国民族政策有没有检讨或是任何的改变？尤其像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春熙路的事件，只是说两个不同种族的人看到彼此就吓到跑起来，到满街人都跑起来了，这么深厚的一种不信任感，它的存在是为什么？然后到底中国政府有没有一个办法能够来解决呢？
这个我想是这样，我觉得我注意到这次的中共处理这个事件啊，还是跟以往有所不同。相对来说是比较慎重的。那么体现几个方面，一个就是说他不让这血腥这个图片上网，然后呢这个比较低调的处理，然后不是大肆的宣传。另外呢这个包括云南省委书记的一些讲话都被从网上删除了。那这个但是呢在同时呢，地方包括刚才你提到这个前面我们看到公安部的一些做法，说常规巡逻啊，这地方上的这个维稳机器啊，对少数民族，对尤其是维吾尔人呢，进行这个全面的这个审查，检查他们的身份证，这个限制他们的人身自由，甚至大规模的遣返，这个做法实际上就已经造成一个民族矛盾。在官方的这个，我们知道这个中国主管民族政策的高官朱维群事发以后，马上就说不要把这个事件跟特定的民族连在一起。但是呢，事实上呢，他们做的事情呢，恰恰是相反。所以这个就引起这个矛盾更激化。但是我觉得可能是地方的维稳机器，而不是中央的政策造成的。因为我们知道，于振声公开的批评了，不是公开的，就是说至少是严厉的批评了，这是一个愚蠢的行为，是这个正宗恐怖分子的圈套。
上令无法下达。
对，
韩先生说到这里，让我想起我今天早晨一起床的时候，看我的这个微信账号，我的微信账号就有一个朋友给我发了一个微信，说提醒说千万不要上维族人的饭馆去吃饭，然后不能吃哈密瓜，因为已经知道说有什么维族人他们患有这个艾滋病的，就是把那个毒血滴到食物上面去，所以呼吁大家都不能去。后来我今天上班的时候，
这个很多错误讯息在里面。第一个，艾滋病不是不会这样传染的。第二个，这个对于种民族的这个错误讯息也是。
对，因为刚才韩先生提到说这个挑起这个民族间的这个仇恨的问题，所以我想到了这个事情。好的，我们今天线上呢有两位观众在等待，我们先来接听一下他们的电话。一位是云南的周先生，周先生，请您简短发言，周先生。周先生，好，接下来我们先请您下来，高先生先来发言。您下来，高先生您好。高先生，
现在经济发展了，社会矛盾越来越多，其实主要还是共产党，他这个社会制度不能够法治化。共产党这个集权专政，让我们的政府他和各族人民的不能够良好的沟通，他没有这个良好的沟通渠道。共产党总是用自己的那种一元的党文化来替代各种民族不同的多元文化。如果中共不能用那个民主和法治的手段来解决这种社会矛盾呢，而只用一个权力和暴力解决这个社会稳定，那只会让这个各民族的对立越来越大，最后走向各民族每一个民族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好，我再翻译讲完。
好的，接下来来接听一下江西的吴先生电话。吴先生您好。吴先生，云南的周先生，
你好，你好，
请您简短发言。
我看到你了，你好，你好啊，哎呀，我就是说一下哈，就是中国的最近呢发生这些事情，这个对这个上访的事情，为什么他把那个上访的这些这个取消呢？ 这个把这个民众呢逼到什么程度呢？啊，你们有没有什么看法呢？
好，所以他想了解这个上访制度为什么被取消了。好，那我们接下来看看云南的周先是不是还在线上？周先，您在线上吗？
嗯，可能已经没有了。
对，好，那我们请嘉宾来，对，
好，
来回答一下。
我们请人在纽约的温云超先生来回应一下听众的发言，好吗？
对，尤其刚刚您下高先生也特别提到说，您所提到的这个关于法治化跟人民沟通的部分，所以您可以来回答一下他的发言吗？
我想当然这个毫无疑问是一个重大的问题，重要的问题，就是说对这种多元文化的压制，特别是在各种不同族群之间没有创造这种交流的机制，这肯定会造成信任感的降低。我们可以看到的例子就是包括像伊利哈木教授被抓被捕这件事情，就是说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就是说当有一些温和派致力于两个民族之间做沟通工作的人都要被当局打成是分裂分子的话，那后果其实是可以预料。那另外一个例子就是万源海先生主持的爱之行，他们曾经成立一些维吾尔人的关注项目，并且提供一些适当的帮助，但是也遭到了当局的强力的打压。但是在我看来，这个并不是地方很多时候刚才韩连超先生提到，就是说地方现在一些驱逐维吾尔人这些做法是不是地方在瞎搞啊？中央并没有这样的做法，但在我看来我并不同意这种判断。现在基本上中国的维稳体制就是说中共中央出资源，然后地方采取自己的办法去提供稳定，其实是一种对价的购买关系，并且不管地方怎么做，中央最终还是会为地方的做法背书，所以在我看来他们是一体的。
是，那韩先生可不可以请教一下，刚才这个张先生也提到说这个上访制度的这样子是不是有所改变了？那我们也知道说其实像上访制度本身原本的设计的原因是让人民能够把你心中不满或者说你生活当中一些状况能够上面提起进而来解决哦。那好像一直以来也没有得到这样子的一个成果，那么之后是不是有像他所说的有所改变了呢？
我觉得这个改变是一个体制性的改变，不可能是就是仅仅通过上访可以解决中国的这个社会问题的，因为必须通过宪政法治才能真正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那么从这个目前这上访制度来看呢，它还是采取一个打压、堵啊、这个，而不是通过化解和疏通的这个渠道，通过法治的渠道，因为没有一个独立的法治体系，你也不可能有社会公正。所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是要建立一个法治社会，就是法律为上的这个，以法律为治，而不是依法而治的这样的一个社会。
是，那我接下来请问一下这个韩先生，就是说您我们提到这样子一个制度本身，您说法治的社会应该要建立。我们知道最近这个中国导演贾樟柯拍这个天注定这个电影，最近很多人都在讨论啊、哦。那里面的人当然他们都是汉人，但是他们在不同的程度的冤屈之下，例如说有以邓玉娇为原型的，
对，
他们都没有一个正常的一个抒发的管道，到最后都走上了暴力的绝路。
对，
所以这是不是也说明说在中国这样的一个不完善的情况之下，导致了不只是说少数民族，甚至是说连一般主流社会的民众也受到这样子的压力呢？
绝对是这样的，而且在汉族区域，这种暴力、这种反抗也越来越强，因为这个暴力维稳这个趋势越来越强，那民众的反抗也越来越强，那么出现很多的这样的这个暴力活动，不是偶然的。我觉得就是一个呢，我觉得。首先呢，民众应该意识到中国有句俗话，说是冤有头债有主，那么应该把这个斗争的锋芒呢指向中共的权贵集团，而不是指向无辜，不能是说向社会来报复声讨来讨还这个公道，而应该把这个斗争的这个锋芒直指这个中共的权贵，把这个个人的冤屈呢升华为民族大义，从大的这个层次来解决中国体制问题，才有出路，实现中国的民主转型，才能真正解决中国的这个社会问题和社会公正。
嗯，韩先生，您说到这里，我想起啊，我那天看贾樟柯在戛纳电影节完了以后呢，他接受一群媒体的采访，那么他提到一个这样一个问题，他说每个人的这个内心呢都有暴力的一面，
是，
所以就说如果你这个没有一个渠道 可能够发散出去的话，那么最后呢，每个人都成为暴力的受害者和施予者。
对，
那是不是中国现在就是已经进入了这样一种状态？
是，
因为没有一个渠道可以发泄出来。
绝对是这样，因为中国的一个是强权，这个滥权，强势集团、强势群体滥权，弱势群体呢被边缘化，又求助无门，没有司法渠道。没有一个各种多种渠道，在美国这样的法治社会，它有很多很多渠道来舒缓这个社会矛盾，在矛盾形成之前就能够舒缓。那在中国呢，没有这样的一个舒缓渠道。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就是说，从体制方面来看，从另外从个人的情况来看，应该把这种个人的冤屈啊上升为民族大义，不应该就说向社会来进行报复，这样是一个非常错误的、不可取的一个做法。
是。
嗯，好的，我们接下来再来接听一位观众的热线电话，这是云南的周先生。周先生您好。
哎，你好。
嗯，请简短发言。
我说这个昆明这个301事件，我就昆明人，哎呀，对这个影响太大了。我想多说几句。去年年底不是打击了几次那个江奴分子嘛？打了以后就是今天毙了好多人。这一次十几个，一次几个，我就心里一颤。我说这些人可能会报复的，果然不出意料。你打击可以，但是你要防范，你没本事防范，老百姓就倒霉了。昆明这个事件啊，这之前到处堵车，那个事件发生以后，昆明这个路上人少的要命，简直一塌糊涂。然后呢，当局隐瞒消息，说是还有十几个人跑出去，老百姓呢人心惶惶，都不敢出去了。结果是过了好几天，结果媒体也报道说是，最后抓到三个人。现在正是这三个人什么时候？2月27号就被抓了，27号被抓，3月1号才发生的事。你们是那么失职啊？怎么搞得老百姓那么人心惶惶的？
嗯，
哎，这结果搞了半天就是那五个人干的事。
嗯，
哎，
好，云南的周先生，
我想
插您。我想问您个事情啊，就是您现在呢在昆明，那么您和您的或者说您的朋友啊、邻居啊、您的亲朋好友，您出行的时候心里怕吗？
哎呀，你不要说在昆明啊，我这两天到下面去走了一下，下面那些都说是哎呀影响生意了，本来到建水啊那一带旅游的人很多的，这个这两天是到处宾馆啊都没人了。大家都不敢出门了，确实影响太大了。
嗯，
你要打击可以，打击完你要防范，你防范不了不要打击。
嗯，
我就说这一点啊。
周先，我再请教您一个问题。所以，如果是您跟您朋友现在走在路上的话，您看到少数民族，您心里会不会有些疙瘩，或是说你会特别故意避开跟他们接触呢？
哎呀，还是有那么几个还在卖哈密瓜啊，卖那些的，倒是昆明人还是比较善良的，好像还也没有什么极端的措施，但是有点心里面是有点，就看见他肯定是要注意一点的。
好的，谢谢周先。
好的，
我就想补充一下，最近有一个这个澳门大学的做了一个民调，那民调呢，大家基本上他这个民调这样的对象还是针对一些个学历比较高的，就是说76%以上有这个大专学位的。那么一般呢，这些民众的调查结果呢，就是认为不把这个新疆这次这个昆明事件跟这个新疆少数民族啊捆绑在一起，差不多80%+都不认为这样是能够，就还是认为是极端少数分子做的。但是呢，有60%+的人呢，也认为呢不愿意去新疆去旅游，不愿意去新疆工作。那么可见呢，这些还是所谓的中国知识分子阶层，那社会阶层呢，可能这种疑虑，可能这种顾虑可能会更大，这个民族之间的矛盾和这个猜忌啊、仇恨可能会更强烈一些。
是，那我请问一下，在纽约的温云超先生，也就是说，现在这样子一个态势，好像说这个民族之间的一些，你可能是恐惧也好，或者是猜忌也好。是不是这让这样子的散逃的事件呢会越来越多，甚至说社会上不稳定的一个因素会产生越来越多呢？
我想毫无疑问的，这个就是说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讲，其实自己能做的事情很少，所以如何在这种高压的态势或者紧张的气氛当中自保，是不是要像官方的舆论那样子倡导每一个人能停下来几秒钟观察一下周边，然后采取一种理性的反应呢？我觉得对民众来讲太强人所难， 我觉得 FBI 提供的三点就很好，他们说叫 run high fight，就是你首先就是跑，你这当然是对一个弱势民众最基本的一个选择。如果跑不掉就藏，藏不掉才是站起来战斗。这一点来讲，就是说任何一个人在一个复杂的环境当中，他其实是没有能力对周边的环境做出判断。所以在这种高压态势下，每个人想想怎么自保，我想这是理所当然。并且目前这种状况来讲，其实不管是这个国家也好，还有这个普通民，其实在我看来大家可能都没有什么办法。也就是说执政者他很难改变目前的这种态势，因为他牵一发动全身，对于民众却是什么也做不了，所以其实是蛮悲观的。
是，好，谢谢温先。因为时间关系呢，关于这个孤洞的真貌是否就是维稳的话题讨论，我们就先进行到这里。感谢韩连超先生以及温允超先生参加今天第一个话题的讨论。那么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回来之后呢，会来讨论中国首都迁都的话题。请您不要走开，继续收看。